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和你分享一位刘姊妹的来信。永恩和凌云呢，其实我们也是怀着很沉重的心情来分享刘姊妹的来信。
是的，来自江苏的刘姐妹呢，她是一位卧病在床七八年的病人。那因着听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啊，刘姐妹给我们来信。她也在来信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牧师、对永恩的喜爱，对这个节目的这样一份支持，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和感动。那在第二次的来信中，姐妹就和我们分享了她的生命见证。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她目前当下也经历了许多的不易，但是呢，我们也从中看到，虽然经历这些不易，但是我们的姐妹是那样的仰望和依赖神。虽然仍然是在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当中，但是我相信神是姐妹的力量。我们也盼望神借着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啊，可以安慰和鼓励到我们的姐妹和她的家人。那接下来呢，永恩就来播读刘姐妹的这一封来信。亲爱的凌云牧师、永恩姐妹，你们好。当听到凌云牧师将要在不久退休的消息时，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更有许多的不舍，眼泪都流出来了。因此期待着收到牧师的书，心想看到牧师的书就能像看到牧师本人一样了。所以在收到你们的来信以及收到牧师编著的宝贝书之后，我非常的开心。一看到你们的信以及牧师编著的书，就好像有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里。你们的话语，你们为我的祷告，又如一剂良药，使我的心情得到了舒展。感谢你们的关心，感谢你们细致入微的爱，谢谢亲爱的凌云牧师、永恩姐妹。我患的是肥厚性心肌病，是一种遗传病，目前病因不明，不能根治。我两个孩子也有此病，只不过他们比较轻微。我从96年就得了这种病，至今也没有寻得好的治疗办法。从2015年又伴生了房颤后，病情就加重了，仅被救护车拉去医院抢救住院就不下十次，我都记不清了。这几年除了住院外，只能在家躺在床上，什么活也不能干，好点的时候也只能在屋内走动走动，从没有出过家门。2018年我母亲去世，当时我正在医院的病床上，最终也没能回家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就是到目前也没能到她的坟前看一眼。唉，我心里满是遗憾，一想到就难受。这几年不光身体不好，家里儿子还出了大事。他今年37岁了，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不仅是一名政府的公务员，还是一名年轻的干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染上了网上赌球的恶习，不仅输光了自己所有，还到处借钱，甚至受贿去赌，导致21年妻子和他离婚并净身出户。即使这样了，他仍然不知悔改，最终在23年初被政府纪委查处，不久后被法院判处7年徒刑，目前在连云港监狱服刑。我女儿也离婚了，因为想帮助哥哥借钱给他，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哥哥一个人弄得全家人不得安宁，为了挽救大儿子， 我们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指出他的错误以及其严重性，批评他，劝导他，鼓励他，为他祷告，一起分析原因，帮他制定改正的办法，引导他去纠错改正。另一方面，在金钱上又卖了两套房子，又向亲戚借钱帮他还债，但最后仍然没能把他拉上正途来。就连他自己也说，他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就是改不了。到目前为止，他在被查处前到底输掉了多少钱，还欠人家多少钱，恐怕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估计也得小几百万了吧。谁有多大的家底啊？我们也都是工薪阶层啊，欠的钱总是要还的，将来他出来后工作肯定不好找，他怎么挣钱还人家啊？我每每想起就愁得不得了，就感觉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其实他小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从来不拿别人的东西，也不拿家里的钱，就是给他钱买东西，用剩的钱也会全部拿回来，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不知道他怎么长大了，上大学了，工作了，提拔了，怎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我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怎么也弄不明白。因此我常常郁闷，常常怨自己，人家都是怎么教的，我是怎么教的？唉，真是备受煎熬。请牧师和永恩姐妹帮我分析分析，指点指点我吧，因我还有孙子要教，多教一点是一点，所以我得学习。我的孙子马上就要10岁了，已经上4年级，和他妈妈在一起，可他不听他妈妈的话。我让他妈妈听良友电台教育孩子的节目，学习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可他也只是口头答应，就是不去做。娘儿俩经常吵架，没办法时就打电话来说孩子只听我的话。确实也是，每次我和孩子说说就能好一段时间，可我们也不在他身边啊，我身体又不好，能怎么办呢？真是力不从心啊。我老家是农村的，兄弟姐妹5人，我是老大。在我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当时感觉生活太难了，可现在的感觉是现在比那时还要难很多，真的有点受不了的感觉。现在是除了羞愧还是羞愧，真的是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在我有生之年，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能使我的孩子们以及所有的亲人都能信靠主。因此我还有3个问题需要请两位老师指点。一是如何进行决志祷告，有具体的内容更好。二呢，是我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之前是用雅歌和良友聆听这2个 APP， 但是呢早就不能用了，现在用的是朋友聆听 APP， 但用苹果手机怎么也下载不下来，请老师给指点方法。另外，咱们电台是否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听电台的节目呢？三呢，是传福音的问题。我虽然有病，也不会传福音，但我很想传福音，是否能给我一个整全的概括性的指导？上帝会纪念你们的劳苦和付出。这些年来，好在有神，有良友电台的陪伴，否则真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到现在，还能和你们说话、写信，都是神迹。这么多，这么难的事，没有打倒我，我的身体反而比之前好了不少，真是感谢神。我相信这一切神都知道，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交给神，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求神翻转。也请你们为我，为我的孩子们多多祷告，相信神会帮我们改变这一切，相信神不会丢弃我和我的家人，也会重新赐福给我和我的家人。求神赐福给凌云牧师、师母以及牧师师母所有的家人亲人们，求神赐福给永恩姐妹、永恩姐妹的爸爸以及永恩姐妹所有的家人亲人们。阿们。刘姐妹，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 这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赢得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
我刚才在想一件事，如果是我们的主耶稣现在来回复刘姊妹的这封来信呢，主耶稣会对她说些什么呢？
我在读姐妹来信的过程中啊，前面我也感觉非常的沉重，但是我觉得姐妹的来信就很像大卫的祷告一样，大卫的祷告也是前面会有很多实际困难的抒发，心情的抑郁，甚至就像姐妹说的，觉得自己怎么比那些困难的日子还要困难，而且还会说到很多没有盼望的话，但是到最后他说，我相信这一切神都知道，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交给神，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求神翻转，我相信神不会丢弃我和我的家人，也会重新赐福给我和我的家人。我相信如果是主耶稣在读到姐妹的这封来信的时候，这样的信心的宣告是多么多么的能够蒙神的喜悦啊。
是的，我们的主耶稣说过，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阿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是的，你若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首先呢，我们要感谢刘姊妹的女儿特地帮妈妈写的这封很长的信。这个孩子也很孝顺，很听话，很贴心。他不仅仅爱他妈妈，而且也爱他哥哥，也想尽办法和妈妈一起来帮助哥哥，甚至也因为要借钱帮助他哥哥，连自己的婚姻也受到了影响。
是
这个孩子，这个刘姊妹的女儿是一个好孩子。
我也看到其实妹妹对于哥哥的爱，妈妈对于孩子的爱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这位刘姊妹，其实她你看她身体的状况其实不是太好。
对，
哎呀，
都没有办法出家门，卧病在床六七年，
而且常常病情加重的时候还要送到医院去，住院都不下十次啊，常常在很危急很紧急的时候就送到医院去。所以你看很不容易，身体不好，又看到孩子出事，心中无比的难过。天下父母心啊，父母心真的很难过。所以他一直在想，到底是不是他的错，是不是因为他不会教导孩子，除了羞愧还是羞愧。我想我们要对这位姐妹说，你不要这样的自责，因为我们为人父母，我们把孩子生出来养大，我们都曾经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你有几个孩子，他们将来的前途会是怎样，他们为人处事会是怎样，可能几个孩子都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
对，
有些可能很优秀很爱主，
是
有些就可能就比较冷淡比较不爱主，都会有的。不能都怪我们父母，孩子长大成人，他们会遇见很多人，他们会经历很多事，他们自己要为自己的人生来负责。
是，而且姐妹也回忆到她的儿子从小都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有好的品格，甚至你看他上了大学，而且还能成为政府的公务员，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干部。其实你看他成年以后，甚至他参加工作，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定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孩子有一个好的本性，这也是让父母骄傲的地方。所以我从这一点也依然可以看到，其实孩子的成才是和父母美好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所以如果姐妹此时因为孩子后面的这个经历来自责，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感觉羞愧，真的是求神能够让您能够放下这一份重担。因为我相信您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真的是含辛茹苦，付出了很多。
刘姊妹心中的苦啊，我们的主是知道的，
一定的。
我们的主知道你的苦，看到你的眼泪，其实我们的主一定比你更爱你的孩子，
也会为着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比父母都还要痛心呢。
是的，我们亲爱的姊妹啊，我们信靠主的人呢、虽然看见我们的孩子不一定如我们所愿成为一个一生都能够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至少目前不是这样，但是我希望你不会因此就绝望。正如你自己所说的，你相信神他会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你相信神会怜悯，会帮助，会来翻转你的孩子的生命。是的，我们也深信母亲不断流泪祷告的孩子绝不失丧。你不必太自责，其实在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中这都是非常普遍，而且也是很多的家庭都要面对的一种的人生的艰难。一个人，你看你的孩子本来是很出色的，很杰出的，但是因为赌球上瘾了，这个瘾这个东西啊，常常是无法自拔的。我们必须承认赌博吸毒这些的恶习啊，真的不是我们人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的。你看你们房子也卖了，钱也借了，能够改变他吗？不能改变。凌云这样说话呢，不是因为凌云没有经验，今天为了要安慰我们的刘姊妹，凌云也将自己的一些家事也就分享出来吧。我最小的弟弟本来工作很好，赚的钱也不少，有妻子，有两个很出色的孩子，优秀的孩子，但是呢就是染上了赌博，赌啊赌啊赌啊，多少年被大家不断的责备他，大家不断的劝他骂他，有用吗？没用。有一年我的大妹发短信给我，她说我们的小弟啊，她说她要戒赌了，只要这次把所有的赌债都还清了，她就不赌了，问我能不能借钱给她。我带了一笔钱回去，美金换成马币，借的一笔钱给他，其实不是借，我跟他说我不是借给你，我就给你把这些赌债还清，希望你重新做人，不再赌。我赚钱也不容易啊，
那是，
那也不是一笔小钱呢、啊。
嗯，
有用吗？啊，有用吗？没用，没用。
或者他当时的心也是下决心的，只不过那个瘾
胜不过呀。染上毒瘾的人啊，他自己救不了自己啊，所以呢到今天依然故我。你说我痛心吗？痛心，是我自己的亲弟弟，不痛心吗？谁不痛心？但是我该怎么做呢？骂他？我没有骂过他，就是劝过他，我也知道他是自己无法自拔，所以我所能做的是什么呢？所以我想跟刘姊妹说，你的心情我也了解，完全是
一样的，
一样的。
嗯，
不是我们不爱他，我们真的很希望他早日能够脱离这样的捆绑，好好做人。你看最后我的这个小弟也离婚了，他的妻子要跟他划清界限才不会连累他的孩子，他的妻子怕那些高利贷的人来追债的时候就会连累他们，连累两个孩子，所以要跟他划清界限离婚了。
是，
你看、赌博让他整个家庭破碎了，他自己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好的吗？他不知道这个后果带给大家痛苦吗？
我相信深陷其中的人一定也都知道，但是他无力自拔，他有的只有自恨，甚至恨自己怎么带给周围人这么多的麻烦，怎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是痛苦的，但是我也相信可能靠着自己好难胜过这样的捆绑和辖制，
没有办法胜过。我只能够为他祷告，我也相信有一天当神出手的时候，神就能够拯救他，翻转他， 只有当神出手，只有当神也许让他经历一个特别的事情，他才会真正彻底的认罪悔改。
阿们，
真正彻底的改变。
是，我看到刘姐妹她在来信的最后有写到她对神的那一份信靠，也确实我们人真的不能做什么了。以刘姐妹目前的身体状况，还有已经倾其所有，真的已经到了人的尽头，但是刘姐妹依然去仰望神，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一个起头。而且在神里面，就在我们看来，真的是在人看来好像真的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连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光有一份好心，我们有一份，哪怕我们把心掏出来，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让他能够改变。但是刚才我突然就想到我们圣经中那位浪子回头的父亲和他的小儿子之间的故事，我就想到其实那位父亲所经历的也是刘姐妹现在所经历的这一份心情。你看他的小儿子从小衣食无忧，带着父亲的遗产，他不惜要先把父亲的遗产给拿回来，然后就出去放荡挥霍，然后一切都挥霍一空，到最后落得跟猪抢吃的，是那样一个光景。他幡然醒悟，在那一刻神就借着他的光景提醒他，在父亲的家里岂不比这一切都好吗？他才开始有了一个悔改和回转。我又想到了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和见证，袁佑轩弟兄，他是一位牧师，
现在是一位牧师，
对，
在过去是同性恋者吸毒者，
对，哇哦，他的妈妈痛心到甚至决定
绝望了，
要自杀。
哎呀，
对，
是，
你想这么优秀的孩子，因着吸毒贩毒，他被遣送进了监狱，而在监狱里面，他依然不改同性恋的作为。那后来在监狱里面查出来是这个艾滋病，他的妈妈甚至就是想了断自己的生命，太痛苦了。
对对，
但是神出手了，他的母亲在去决定坐火车要去自杀的路上看到了福音的单张，因此信了主。他每天为自己的儿子流泪迫切的祷告，而神也借着监狱的经历还有儿子生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让袁佑轩在监狱里面接受了主，然后痛心悔改回到主的那里，而他的生命就从此发生了翻转。他后来出狱之后读神学成为牧师，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而且他结婚了，他遇到了一位敬虔爱主爱他的姐妹。我们看到好像这个牌啊打得稀烂，但是当他回转到主里的时候，神就让这一切发生了翻转，看似已经毁了的人生也可以同样再长出祝福，无比的祝福，生命的祝福，丰盛的生命。所以希望我们的刘姐妹真的要对主继续充满着盼望，要相信神真的是可以让我们重新抬起头来的。我也相信现在您的儿子虽然被判入狱七年，在圣经中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我相信借着母亲流泪的祷告，神会用这宝贵的七年，可能在我们人看来是浪费掉的七年青春，但是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神就使用这七年成为更新您儿子生命的七年。他出来之后，我们相信虽然以人的想法来看他以后怎么就业我们不知道，但是只要他的心回转向神，神就使用他，一定再次大有作为的，一定可以再次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是的，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真的很盼望我们刘姊妹的孩子受过苦之后，在神的拯救，在神圣灵的能力之下，他能够与罪断绝，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有说过在新加坡我的一个表弟过去是吸毒者赌徒，在我们看来都是
好像没有盼望了，绝望的人生。
是的，在我们看来就是这个样子， 已经无可救药的人呐、但是呢，他已经戒了他的毒瘾，并且到处为神做见证。我这个表弟，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神说，在我没有难成的事。
阿们。
我们现在来为着刘姊妹的孩子祷告吧。
阿们。
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这个苦难，你的圣灵来光照刘姊妹的孩子，求神你来向他说话，求你赐给他有一颗畏罪痛悔的心，求圣灵感动他，愿意回到神你的面前来仰望神，来依靠神，来求告神，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神你就来搭救他，来拯救他，来翻转他整个的生命，使他在苦难的泪水中幡然悔悟，向上帝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在圣灵的充满之下，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将这个孩子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不仅仅来拯救他，帮助他彻底的戒掉这个赌博的习惯，并且帮助他的人生能够成为一个彰显神你荣耀的人生。求你使他的生命不仅仅能够勇敢坚强的站立起来，而且能够到处的传扬神你奇妙的作为，成为神你的出口，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的天使。求上帝你大大的使用他，求你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收听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在你的祷告生活中也纪念为着我们这位江苏的刘姊妹她的孩子祷告，求上帝拯救她，改变她，使用她。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当有危难临到我面前，抽屉围困。